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拜登总统礼拜四开始全方式美国外交。拜登首先前往罗马参加10月30号和31号举行的20国集团高峰会议，与世界最富裕国家的领导人讨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议题。然后他将前往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参加11月1号在那里举行为期两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在此之前，拜登将会晤天主教廷的教宗方济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这个礼拜对记者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不会现身这两个高峰会议，拜登将领导这两个论坛。沙利文说，美国和欧洲将在那里，他们在20国集团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会充满活力和团结，推动会议议程。拜登还需要修补阿富汗混乱撤军后美国的信誉，以及澳英美三边伙伴关系的核潜艇协议对跨大西洋盟友法国造成的关系裂痕。这些是拜登和其他领导人会议期间将着重处理的部分议题。美国28号宣布向阿富汗提供近1亿4400万美元的新的人道援助，除非救援很快到达，否则千百万阿富汗人今年冬天将面临严重饥饿。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美利霍恩在一项声明中说，美国的援助将拨给直接为1840几万弱势阿富汗人提供救援的独立组织，这些阿富汗人包括在邻国的难民。霍恩指出，这一笔新增资金将使美国2021年在阿富汗境内以及为该地区阿富汗难民所提供的人道援助总共达到将近4亿7400万美元，金额据各援助国之首。联合国表示，由于40几年的血腥战乱和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阿富汗处于持久的粮食危机状态下。美国和西方军队今年8月从阿富汗撤军后，塔利班伊斯兰主义政权的重新执政使美国和其他国家出于对人权和恐怖主义的关切而实施了金融制裁。这些制裁措施使塔利班无法获取多数存在美联储的大约100亿美元的阿富汗资产，加大了阿富汗经济崩溃的前景。欧洲的 COVID-19 疫情升温，世界卫生组织28号召开线上记者会，秘书长谭德赛表示，欧洲地区病例持续上升速度超过其他地区下降速度，使 COVID-19 的全球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是近两个月来首次增加。这个再次提醒大家，距离疫情大流行结束还有一段长距离。世卫流行病学家、COVID-19 技术主管官员范范科霍夫会中说明，欧洲病例上升与逐渐进入冬天、人们留在室内有关，而室内通风不佳而传播病毒，因此感染人数增加。范科霍夫提到，再加上当前仲有变异病毒株威胁，因此他认为疫情仲会持续，并提醒即使疫苗接种率高，亦不能够掉以轻心。疫苗虽然可以减少重症，但亦需要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群聚，才能够阻止传播链。此外，中国的疫情亦扩展到14个省份，除了兰州、额济纳旗和黑河，中国还有好几个城市已经实施区域封锁，包括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预计明年2月在北京登场，目前北京的观光景点限制入场，那里的居民如果没有必要亦不得出城。美国商务部礼拜四报告说，因夏季新冠疫情反弹和消费者供应链受阻的拖累，美国经济增长在7月份到9月份的今年第三季度明显放缓。商务部说，美国经济在第三季度的年增长率为 2%， 低过4月份到6月份第二季度的 6.7%， 这个是美国经济2020年中期开始从大流行病复苏以来增长率最低的季度。有些经济学者预计美国经济产出今后几个月会加大， 不过人们仍然担忧供应链的问题，满载来自亚洲的消费产品的集装箱货轮现在停泊在美国太平洋海岸附近，无法卸货。与此同时，商品存量的减少抬高了美国消费产品的价格。今年第三季度的通货膨胀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4.3%。 此外，就业增长的缓慢亦令人担忧，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的美联储已经表示有可能在11月开始减少对疫情复苏的支援，最终提高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以压制通货膨胀压力。洛杉矶国际机场28号晚上经传有枪手，数百名乘客逃到停机坪上，航班亦因此停飞。新闻机构 BNO News 报道，这宗事件发生在28号晚间7点30分左右，当局接获通报，称洛杉矶国际机场第一航厦有人持有枪械。空中交通管制在7点39分发出地面停飞令，紧急服务单位亦立即赶到现场应对。机场发言人透过声明表示，当时航站内约300名乘客自行撤离到停机坪，机场警察到场应对，拘留一人以作进一步调查。现场并无开枪，亦无找到任何武器。这名发言人表示，一人在众人恐慌期间受到中等程度受伤，已送往当地医院治疗，另一人就轻伤。这起事件其他细节目前仲未得知。机场现场拍下的影片显示，乘客在一架飞机附近走动，另外可见数十人站在机场的一埲墙附近。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后来重新开放机场南区，洛杉矶国际机场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美国总统拜登与联合国28号向苏丹新成立的军政府加强施压，要求让人们和平示威并恢复民人过渡政府。苏丹的民人政府在25号遭到推翻，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呼吁恢复民人统治后，拜登28号说，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力撑苏丹的示威群众。他在声明中说，我们一起向苏丹军方发出的信息清楚明了，必须让苏丹人们和平示威并恢复民人领导的过渡政府。拜登还说，最近几日的发展重挫了苏丹，但美国将持续站在苏丹民众那方，支持他们的非暴力抗争。美国政府已经冻结对苏丹的资金援助，苏丹有数以千计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将军帕罕发起政变接管政权。目击者说，夜间抗议活动增加时，军方隔着一条河从首都黑土木向聚集于巴克里地区的群众发射实弹和橡胶子弹。医疗消息人士说，四日落来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至少11人。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华尔街日报》礼拜四报道，与中国武汉病毒所进行合作的美国机构生态健康联盟最近在被国家卫生院的信中澄清，他们在中国的投资与研究符合所有要求。生态健康联盟一直是新冠病毒溯源的一个争论焦点。报道指出，接受美国国家卫生院资金，总部设在纽约的生态健康联盟与国家卫生院针对在中国进行的冠状病毒研究的报告和处理上产生分歧。国家卫生院指，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的生态健康联盟未及时报告2018年进行的实验结果，亦没有满足另一项340万美元赠款的要求。那项拨款被用于对中国蝙蝠传播的冠状病毒对人类风险的研究，但生态健康联盟反驳这一指责，表示该非营利组织遵守了国家卫生院的拨款要求，并向国家卫生院提交了与赠款相关的未公开的数据。不过，国家卫生院坚持上个礼拜致函国会的立场，不会就与拨款合规相关的内部审查进一步发表评论。据路透社礼拜四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支付100万美元给美国民主党顶级说客和捐赠者托尼·波特斯塔， 呢一金额系之前对外公开嘅两倍。华为喺川普时期已经被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限制佢获得美国嘅芯片同技术。拜登政府目前正面临华为留喺黑名单上嘅各方压力。据美国媒体早前报道话，华为从2020年11月到2021年4月获得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美国技术许可。今年夏季期间，美国司法部与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间的谈判升温之际，波特斯塔正担任华为的代理人，向白宫进行游说，促成孟晚舟9月与美国检方达成协议。波特斯塔10月在他的第三季游说报告中公布了一笔来自华为的50万美元酬金。消息人士礼拜四话俾路透社知，波特斯塔实际在6月及9月份分批收到的酬金总额是100万美元，但由于信息未公开，消息人士亦不愿意透露姓名。连日来，俄罗斯与中国边境的陆路口岸前出现了货运卡车大排长龙的拥挤场面，货运通关似遥遥无期，使得俄罗斯公路运输和物流公司大呼损失惨重，每日损失高达数千万卢布。俄罗斯 Lenta 新闻网礼拜四报道，单在俄中之间的后贝加尔满洲边境口岸，就有将近1200挂式大货车排队等候过境。由于过境通行近乎停顿，俄罗斯物流公司每日平均损失4000万卢布。俄 PEK 运输和物流公司对此证实话，在礼拜四当日，单在后贝加尔就有近1200卡车正等住穿过边境进入中国。由于边境口岸前位置有限，好多货车停靠在后贝加尔斯克市的停车场、路边咖啡馆前以及道路两边。该公司表示，每辆长途卡车的滞留会导致该公司平均每日损失4万卢布。按此推算，滞留的1200货车将使俄方物流公司每日就损失4000万卢布。礼拜四，佛罗里达州起诉拜登政府，指控他针对联邦承包商的强制疫苗令是非法的，该命令干扰佛州的就业政策，威胁经济发展。州长罗恩·桑德蒂斯当日宣布对拜登政府的疫苗令提出诉讼，该疫苗令要求所有联邦雇员都必须接种疫苗，并要求联邦承包商必须确保他们的雇员在12月8日之前完全接种，而且不接受病毒检测这一选项。备忘录表示，佛州正在兑现自己的承诺，采取法律行动来阻止拜登政府的越权行为，并成为全国第一个为接种疫苗问题追究总统责任的州。福克斯新闻获得了桑德蒂斯和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阿什利·穆迪提交给法院的起诉书副本，内容显示佛罗里达州政府起诉的对象包括拜登总统、国家航空航天局及他们的局长比尔·纳尔逊，以及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与国防部的官员。礼拜四，美国贸易代表大奇在全美继续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他近期的目标是缓和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矛盾降温。他形容美中关系感觉好像一堆干柴，一个误解很可能引发一场熊熊大火，对所有人都产生巨大影响。在北京并未实现2020年一月签署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之际，今年5月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进行首次对话，这个月9号双方举行视讯会议进一步会谈。美国官员认为这一次通话是对与北京进行双边接触的一次考验，而中方官员就敦促美方取消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美国农业部预测，随着中国消费者在饮食中添加更多肉类，明年美国对中国的鸡肉出口预计将增加 3%， 达到93万吨。戴奇说，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和庞大的人口，中国需要入口农产品，他们都需要食物，这个是美国可以提供的。 印度总理莫迪28号与东南亚国家协会领袖举行第18届印度东协峰会。这场视讯峰会是由莫迪和东协轮值主席文莱总理哈山纳包奇亚共同主持。根据印度外交部28号下午发布的新闻稿，在南海争议与恐怖主义威胁等区域及国际议题方面，双方提到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印度外交部表示，印度与东协领袖确认维护及促进南海和平、稳定及安全的重要性，同时确保南海航行及飞越自由。声明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但中国自从陆续完成南海填海工程，在人工岛上设置军事设施后，经常驱赶来自菲律宾及越南等国的渔船及公务船。美国军机在飞越周边空域时亦会接到广播警告，这些紧绷局势一度令到外界担心南海会成为区域冲突的引爆点。此外，双方亦就如何增加印度与东协的实体数位连结、后疫情时代的贸易与投资多元化、供应链强化以及印度东协自由贸易协定的修订等议题交换意见。